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美国福音音乐之父托马斯·道塞的蓝调人生和他写的《亲爱主，牵我手》，作者徐斌老师。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有一首诗歌，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非常的熟悉和喜欢。它不但歌词感人，而且旋律也有其鲜明的特色，让人听后难以忘怀。这就是被人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赞美诗歌《亲爱主，牵我手》。作者是一名美国的黑人，他一生的经历是如此的跌宕起伏，他对福音音乐的杰出贡献更让他赢得了美国福音音乐之父的桂冠，他就是托马斯·道塞。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他的生平以及这首经典佳作创作背后所发生的故事。1899年7月1号，托马斯·道塞出生在佐治亚州的维拉里家，是家中三个孩子中的长子。他的父亲是当地黑人浸信会的一名牧师，因为收入颇微，有时要去附近的牧场里干活来补贴家用。尽管如此，因为母亲是教会的司琴，家里还有一台老旧的管风琴，这在当地普通家庭里颇为罕见。托马斯8岁那年，父亲为了让家人能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举家迁到乔治亚的首府亚特兰大定居。但在开头的那几年，全家人却都因为初来乍到陷入到生存的困境当中。父亲被迫放弃了原来的牧师工作，改去工厂打工，母亲也成了富人家的女佣。最难过的是托马斯，他在新学校里因为是来自外地的乡下而被同学们孤立和排斥，最终导致他在读完4年级后被迫辍学。失学那年托马斯才12岁，又没有任何谋生手段，因此他只能在当地的黑人聚集区里到处游荡，直到他在附近的一家剧院里找到了一份卖汽水的零活，才算稳定下来。可是谁也没想到，没过几年，这位吆喝着卖汽水的穷小子居然把依附在剧场谋生的边际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风生水起。他不但因近水楼台巴结到剧院乐队的钢琴师，通过专业人士的指导点拨，大大提高了他小时候从母亲那里初学到的弹琴水平，而且还通过现场观摩和非正式的拜师，从来剧场表演的歌手那里学会了当时所流行的蓝调音乐的入门技巧，逐渐成为同龄人中玩蓝调的佼佼者。年纪尚轻却抱负不浅的他，深知将来若要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 必须要积累舞台经验，因此他无论报酬多少，尽可能地参加各种演出机会，连去家庭聚会、地下酒吧的表演机会也不放弃。20岁那年，托马斯怀着心中的梦想，离开父母，独自一人来到当时美国蓝调爵士音乐的中心城市芝加哥，沉浸在滋润的风城蓝调之中。在那里，他的生活节奏变得非常的忙碌和辛苦，除了白天打工外，他还安排时间去芝加哥作曲编排学院学习相关课程，而到了晚上，他又要去酒吧去弹琴。等到积累了一定理论基础后，他便开始尝试创作蓝调音乐。到了21岁那年，他创作的一首歌曲被正式授予版权，成为首批获得蓝调音乐版权的弄潮儿之一。接下来，更大的机会降临到这位勤奋的年轻人身上。1924年，他有幸得到当时有蓝调之母的黑人女歌唱家马尼雷的赏识，并与她合作组建了一支叫夜猫的蓝调爵士乐队，由她担任领队和钢琴演奏。他们的乐队在芝加哥变得越来越有名气，他也因深受观众的喜爱而有了乔治亚汤姆的名号。随着时间的过去，托马斯在蓝调世界里如鱼得水，功成名就。他的两首原创蓝调音乐分别由两家知名公司录制成了唱片，他因此跻身于芝加哥顶级蓝调作曲家的行列。到了他29岁那年，他与一名吉他手合作录制的一首歌曲唱片居然卖出了700多万张的巨量，至此他的个人奋斗轨迹似乎也已迈入人生的顶峰阶段。虽然托马斯在世俗名路道路上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功，但作为从小就是基督徒的他，与神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远。于是一场试探和拯救的双重变奏曲随之在他身上发生。早在1926年的一天晚上，托马斯在舞台上表演时，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一种无法控制的摇摆状况，逐渐的他的精神状态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以致发展到他完全无法正常排练、创作及上台演出的地步。看了医生后，他被诊断患了忧郁症，已到了即将崩溃的程度。为此，他的母亲专门赶来把他接回亚特兰大老家静养。在疗养期间，母亲多次建议他不要再继续沉溺于以世俗为友的爵士音乐，而要用音乐才华去侍奉神。然而，被财富和名誉迷住双眼的托马斯那时却完全不为所动。过了一段时间，托马斯的病情有所好转，他就离开了母亲，回到了芝加哥，继续在娱乐圈里玩他的蓝调。可是没过多久，他的精神忧郁疾病又再次复发，这次变得更加严重，甚至连医生都束手无策。他本人则被疾病折磨到一度想到通过自杀来加以解脱。当人的路走到尽头时，往往神会为他开启一扇大门。后来，托马斯把自己这两次的得病称之为上帝的干预，目的是要把他从世俗和魔鬼的手中拉回到神的怀抱。就在他走投无路之时，有一天，他的一位亲戚给他介绍了当地很有名的一位信仰治疗师哈利主都为他治疗。那天发生了一件超自然的神奇事情，导致这困扰折磨了他2年之久的顽疾被完全的医治。在医疗中，那位牧师说过的一句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托马斯，主有太多的工作要你去做，不会让你去死。他回想起早在自己21岁那年，在美国黑人浸信会的年会上 听到一位著名歌手演唱《我愿意，你呢》这首赞美诗歌时心中的那份感动，希望将来有一天也能够像他那样成为为上帝国度唱歌的创新音乐家。只是那一刻的萌芽不久就被世俗的诱惑所扑灭，如今他下决心要从头再来。在经历严重抑郁症被神医治的奇迹之后，托马斯开始认真思考信仰对人生的意义，加上又经历了一位住在他楼下的基督徒邻居的去世，由此启发他创作了平生第一首蓝调福音歌曲，取名为《如果你看到我的救世主，告诉他你认识我》。然而在信仰道路上从来不会有一帆风顺，从1928年起，托马斯多次尝试把自己创作的蓝调福音音乐仅以十美分一首的价格卖给当地的教堂，结果还是发现没有一家教会愿意接受。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便是黑人的教会在敬拜中也只允许唱传统风格的圣诗，甚至以能够演唱高大上的欧洲古典名曲为荣，根本不可能接受这种被当时社会普遍认为属于低俗蓝调格调的赞美诗歌。为此，托马斯不得不一方面继续依靠演奏世俗音乐来谋生赚钱，同时坚持自己的理想，不断去尝试创作新的诗歌。上帝继续为他开门。其实托马斯所写的第一首蓝调赞美诗歌并没有在当地教会无人问津而被泯灭，在1930年举行的全美黑人浸信会大会上，有一位著名歌手唱了他这首诗歌，并受到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尽管托马斯本人因为没有参加会议而对此事毫无知情，不过到了下一年就发生了当地的埃比尼泽教会主动找上门来，邀请托他为教会组建一个合唱团。这家教会刚上任不久的第三任牧师詹姆斯·史密斯不但很喜欢黑人本土音乐中的创新精神，也对托马斯的蓝调诗歌情有独钟。因为有了这一个机会，托马斯终于可以大胆地在新成立的合唱团里推出他创作的蓝调赞美诗歌。经过他精心排练后的合唱团在教会的首次献唱就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吸引了台下所有的听众。在现场负责伴奏的托马斯也兴奋得半途从钢琴旁跳了起来，站立着完成了演奏。在这家教会取得成功之后，当时芝加哥的第二大黑人教堂朝圣者教会也向托马斯伸出了双手，聘请他来担任音乐总监。至此他终于可以摆脱世俗的羁绊，而用全时间来侍奉上帝了。在实践中，托马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蓝调福音音乐理论和风格。他认为除了歌词外并不存在蓝调音乐和教堂传统音乐之间的根本区别，因此可以在诗歌创作中继续保持蓝调特有的旋律和演唱特色，只不过将这种源于早期黑人奴隶灵歌音乐中含有的绝望、痛苦、压抑和渴望的情绪通过福音的注入加以改变，成为安慰、医治、盼望和释放的源泉，用来赞美神。同时他还认为赞美诗歌本身就是口头布道的补充，需要有感情的投入，因此他鼓励自己的诗班成员在唱诗时可以通过释放自己手脚的动作节奏来加以配合。为了推广他的理论和实践，他还在1932年参与创立了芝加哥福音合唱团大会，用他的理念来培训来自全美各地的音乐家和歌手，
他在朝圣者教会担任音乐总监长达50年之久，见证了这家教会发展成为卫理公会在美国东部最大的非裔教会。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首《亲爱主牵我手》的具体创作背景。1932年八月的一天，托马斯准备要离开，前往密西根州的圣路易斯参加一场复兴大会，并担任其中的诗歌演出。虽然这是很早前就预定好的日程安排，但在临行前他变得犹豫不决，因为他知道妻子内蒂哈伯怀孕已快到临盆的时间了，而且这还是他们结婚多年后的第一个爱情结晶。最后还是因为妻子的宽慰和坚持才让他成行。可就在圣路易斯的演出过程中，他收到了一份电报，里面的内容是你的妻子刚去世。当托马斯匆忙赶回芝加哥时，得知妻子是因难产而死，但所幸生下来一个男孩。他的情绪一时在悲伤和喜悦之间反复徘徊，没想到只过了数日，新生的婴儿也夭折了。这两次接踵而来的沉重打击让他的精神状态彻底面临崩溃。在极度的悲哀中，他甚至开始怀疑和抱怨上帝，为什么让这样的悲剧在他身上发生。数日后，在凄凉的氛围之中，托马斯的爱妻和儿子被放入在同一个棺木里完成了安葬。办完丧事后的那个周六，与他一起创建教会合唱团的作曲家兼歌手西奥多·弗莱为了安慰他，带他去了附近一家音乐学校散心。在学校的一架钢琴旁，托马斯坐了下来。当他的手指在钢琴琴键上徘徊时，一种神奇的感觉笼罩着他，他不由自主地弹出了一首完整的旋律，同时一段段发自肺腑的感人歌词也从他的口中喃喃而出。就这样，一首著名的经典之作《亲爱主，牵我手》诞生了。
My way groweth drear, precious Lord, linger near. When my life is almost gone, hear my cry, hear my call, hold my hand, lest I fall.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lead me on. 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lead me on, let me stand. I am tired, I am weak, I am worn. Through the storm, through the night, lead me on to the light.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lead me home.My work is all done, and my race here is run. Let me see by the light thou hast shone. That fair city so bright, where the Lamb is the light.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lead me on.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lead me on, let me stand. I am tired, I'm weak, I am worn. Through the storm, through the night, lead me on to the light.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lead me home.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诗歌的英文原作有三节，而我们中文诗歌所唱的只有两节。我们也许可以突破上述中文诗歌的局限，通过还原诗歌原作的旨意以及写作背景来解析其中的意象和亮光。在诗歌的第一节，作者首先展现的是自己在同时失去两个至亲后的心灵困境，他如同是独自在一片汹涌波涛的汪洋大海中苦苦挣扎，因此急切地向神呼求：亲爱的主啊，求你握着我的手带我前行，因为我疲惫，我软弱，我孤独，求主带着我穿过眼前的暴风雨和黑夜，把我引向光明，牵着我的手引领我回家。来到了诗歌的第二节，作者描绘的似乎是当自己深陷在死荫幽谷时所发生的异象。当我的前程变得如此幽暗时，亲爱的主就在我的身旁。当我看不清前面的道路时，主倾听我的哭泣，回应我的呼唤，紧握住我的手，免得我跌倒。亲爱的主啊，牵着我的手引领我回家。接着诗歌进入到第三节，此刻的时间点已经到了晚上，夜色暗淡，夜幕降临了，一天已经过去，不再复返。此时的作者已经度过了大海的狂风暴雨，也终于走出了死荫幽谷，如今已经抵达生命之河的彼岸，站立在河边，而主的手自始至终一直在牵着他手，指引他的每一个脚步，引领我回家。全诗每一节的最后都是以牵着我的手，亲爱的主引领我回家结束，这是整首诗歌发出的最强音，反映了作者心中恳切的呼求和强烈的盼望。这盼望已超越了作者身处的困境，与永恒直接相连。亲爱主牵我手，这首诗歌不但帮助托马斯本人走出因妻儿双亡带来的阴影，在发表后也激励了无数像他一样挣扎在痛苦绝望边缘上的人，给他们带来了心灵的极大慰藉和平安，并且引导他们思考生命的意义和归宿，从而把目光转向神，求主牵着他们的手度过眼前的艰难坎坷，走向光明的未来。托马斯的一生写了1000多首福音诗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这首《亲爱主，牵我手》，它被翻译成数十种不同的语言，深受各国民众的喜爱。人们经常把它与另一首著名诗歌《奇异恩典》相提并论，甚至还有圣诗评论家把这首诗歌评价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福音歌曲。托马斯他对蓝调福音音乐的贡献也无人能及，剑桥的蓝调和福音音乐之友组织称他实际上定义了这一音乐题材，他对推动美国福音音乐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甚至让他赢得了福音音乐之父的桂冠。不仅如此，他对蓝调福音音乐的杰出贡献甚至还影响了整个美国音乐世界，带动了20世纪和21世纪前10年美国所有的主流音乐的变革。著名蓝调评论家吉姆·奥尼尔甚至将他与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蓝调作曲家汉迪相提并论，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位入选纳什维尔作曲家名人榜和福音音乐协会名人榜的非洲裔音乐家。托马斯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福音音乐侍奉， 上帝也一直眷顾着他。在妻子内蒂去世九年后的一天，托马斯在教会里遇见了一名叫凯瑟琳·莫斯利的女士。当在人群里第一眼看到她的那一刻，他就认定那将是我的妻子。接下来，当凯瑟琳正在车站等巴士时，他走上前去对她说：“我送你回家。”两人在1941年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孩子，家庭生活幸福美满。托马斯出生于19世纪的最后一年，却一直活到20世纪末的1993年，享年94岁的高龄。临去世前的那一刻，他还在用当时流行的随身听聆听赞美诗歌。在美好的音乐陪伴下，这位写下《亲爱主，牵我手》的作者，终于像他诗歌中所写的那样，由他亲爱的主耶稣亲手引领着，回到了天上美丽的家乡。感谢神。节目的最后，我们用《亲爱主，牵我手》这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对这首赞美诗和这首赞美诗歌背后的故事所感动的话，欢迎您电邮给我们。我们的邮箱是繁星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或者发短信13229966022，注明繁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愿神赐福您。
亲爱主，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经风暴，过黑夜，就领我进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我道路虽凄凉，主领进未忧伤。我在世快打完美好仗，听我求，听我祷，搀我手，防跌倒。亲爱主，牵我手，常引导。经风波